刚刚又被其中一首诗歌感动了，眼眶有点红红的。他上面讲说，这世界虽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常常有时候听到很多人的一些际遇、一些事情，常常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但是真的是只有到主的面前才有那个真正的平安，就好像我们在腓立比书上面所说的，我很喜欢的那句经文一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将你所要的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常常有的时候，就像上礼拜吴牧师所说的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我们除不掉的一些问题，拿不走的一些，也许是病痛，也许是伤痛，但是主耶稣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急难、我们的困苦来到神面前夸口。好，我们就开始今天这个。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明码标价的时代，什么东西都有个价格，然后呢，每一样东西的价格决定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你愿意花很大的价格去买一样东西，这个东西证明对你很重要。所以呢，很多时候一样东西的价值，它的价格决定了这个东西它重不重要。那我跟闺女两个从我们一直在买东西上面，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哈。我是认为一个东西它贵它不一定重要，不一定好，但是不贵呢它一定不重要，一定不好。那贵因是要高大上还要便宜，我就不知道当初怎么找到我这种人。所以 anyway， 那我们现在看到说，我们这个福音是没有价格的，福音它没有价格可以定位。那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从上海，他寄了一个网，就是转发了一个网上的这个微信的一个帖子，他那个帖子上面讲说什么他说为何基督教教堂免费，佛教寺庙收香火钱。他说你们这个基督教真的是免费的吗？我们在香火这个在中国一根香可以卖到100块人民币。他说你们在教堂都不要花钱吗？我在教堂不要花钱，在教堂在主的面前，其实我们来听神的话语，它本身真的就是一个免费的东西。所以呢，但是我们听到免费的时候，我们不要认为说它是没有价值，因为在这个关键当中是不一样的。我想我们继续，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同声来念：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食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的口空。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给我。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主，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知道主你自己的话语，主你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是我们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白白的得来，我们要白白的舍去。主，求主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地方满满的能够从主那里得到那个祝福，得到那个福音的好处，也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能够广传出去，让更多有需要的人能够听领受到这个福音，让更多的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从主那里来的那真正的平安。谢谢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我们来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讲说我不是自由的吗？这里讲到自由，那我们刚刚之前有提到说，在哥林多前书它其实它的分段的话，从第七章开始，它是在保罗在回答哥林多人问他的一些问题， 从第七章他讲到婚姻的问题，第八章他讲到一些自由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子在这个吃祭偶像祭过偶像之物，在那里面讲到这个有信心刚强的人，他们认为祭偶像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那你祭过偶像的东西吃跟不吃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不可以吃，也因为圣经上也说了，我们既然从捆我们的律法当中死了，叫我们服侍神可以用心灵的新样，不用遗文的旧样，所以那些规规条条我们暂时是可以摆在一边的。但是呢，他这边讲我不是自由的吗？那这个问题当他用这个我不是，你看这一节哈，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当他用这种问的方式的时候，其实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他是自由的，他是使徒，他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但是他这一开始讲到说我不是自由的吗，表示说什么？他想要证明一件事情，他要告诉大家我是自由的。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提到的，就在第八章的后面，他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他就讲到说，当我们凭借着我们的自由，我们放胆的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在主里面，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事情，不是在讲那些跟真理有关的，我们讲的是那些没有在圣经上没有明确说明的东西，但是在一般的形式当中有一些争议性的东西。他想我们用这种自由，用我们在主里面的自由去做一些事的时候，有一个可能性是会得罪弟兄，而得罪弟兄他的同样的一个意义是说是得罪了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所以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自由当中是有一个限制的，这个限制是什么？这个限制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让他跌倒，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限制。所以呢，在第九章的时候，保罗他实际上是以他自己为一个例子，第八章他讲到基督徒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到了第九章他讲到说他是有自由的，但是他有一个自由他没有去使用它。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他是什么样一个自由，他决定不去用它。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那我们刚刚看了，在所有的基督徒里面都有自由。那圣经上也说了，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对不对？真理是让我们得以自由的。他说我不是使徒吗？使徒有广义跟狭义的解释。狭义呢，是在路加福音主耶稣招了他的门徒来，从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来，称他们为使徒，这是一个狭义的定义，就是那十二位。然后呢，虽然犹大这个后来卖主，后来这个自杀了，那但是他们后来也带又带出来一位马提亚来，对不对？所以还是补足了十二个。但是从广义的来讲呢，只要是被这个圣灵所高抹的，教会所差派出去的这些工人，一样的也算是一些使徒。所以他说我不是使徒吗？当他在这样问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心里面有一个隐隐约约一个感觉，就是有人认为他不是，对不对？有人认为他不是，特别是他这封信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就明显的说在哥林多教会有人认为他不是使徒，所以他必须要说难道我不是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那这里面又在回答一个问题，是我是见过主耶稣的，那也就是表示也有人说你是使徒，你就是要见过主耶稣的人。他什么时候见过？当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突然有光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主啊你是谁。所以他那时候是见过主的。当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主显现在他面前，然后在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主也在他也在异象当中，主耶稣也在他身边显现，说叫他不要怕，只管说，你在这个耶路撒冷怎样为我做见证，我们到了罗马我也一样为你做见证。所以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服事当中是见过主的， 所以他说，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他这个地方也是让大家知道说，我是见过的，我是使徒，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你们是在我主，在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作。所以在这个，然后他讲这意思说，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他所创建的，而且他在哥林多那个地方住了一年半的时间，有18个月的时间在那里面，他培植了那个地方。所以基本上来说，哥林多教会是他一手所创建出来的。那你们不就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作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如果别人可以说我不是，你们不能说我不是。我跟你们住过一起，住了18个月之久，别人可以说我不是使徒，但是你们能说吗？你们不能说，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面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印证是什么？在以前他们有一些东西，如果是要证明这是谁的东西的时候，他会用那些胶泥然后封上去，封上去之后再用印件盖上去，这表示说这个是什么，是谁 belongs to 谁的。所以他说，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你们每一个人在你们生命当中都有我在陪伴你们走过的那一段路，可能是18个月，可能是某几天，但是我陪你们走过。所以在别人我可以不是使徒，可以有人怀疑我使徒的身份，但是你们哥林多人不能够怀疑我，因为你们就在主里面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那这句话第三节也很有意思，对那盘问我的人，这里面又告诉我们什么？有人盘问他，有人对他到了一个不尊重的程度，说盘问他。他说，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分诉是什么？是在法庭上面做辩护，对我自己来做一个辩护。所以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的，我所说的就是我说的这些东西。我是使徒，我在你们那里，你们就是我做使徒的明证，你们每一个都是我一手亲自这样带领出来的。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好，这段又有意思了，他又用另外一种方式，也是反问句，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一直这个难道，那我们也知道，从语文的角度来讲，这个一讲到难道，不就是代表着说他是他的答案是正确的，对不对？他的答案是正面的，是的，是的，你有权柄靠福音吃喝。这里面讲到权柄，权柄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自由。难道我没有自由靠福音吃喝吗？刚刚有讲到第九章是在讲保罗他自己拿他自己作为一个例子，他在主里面是有自由的人。所以他这边讲说，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没有这个自由来去靠着福音，靠着福音来养生吗？难道我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他这里讲到，难道我没有权柄，难道我没有这个自由去娶一个信主的姐妹作为我的妻子，然后带着一同往来。带着一同往来意思有点怎么样？他们带着他，他带着他一起去传福音，带着他一起到不同的地方去传主的福音。他说，难道我没有这个权柄，没有这个自由去娶一个信主的姐妹为妻？那根据我们的了解，保罗，我们之前在第七章也提过，保罗他可能是结过婚，因为他是在加马列的门下，种种，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是应该是娶过妻，但是后来他所有的经历当中似乎是没有太太，那表示他妻子可能是已经过世了。所以呢，他讲说，难道我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其实我们讲说，男的跟女的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所以其实如果两个人一起出去传福音，其实这个福音的力量是更有意思的。其实我去年带桂英出去，然后那个时候我发现别人讲说，哎呀，王老师真好，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听到你完整的故事了，以前只听到你一个人讲你的故事，现在听到你的另外一半讲他的故事，那这样凑起来那就是你的完整的见证。 所以有很多时候，如果带着姐妹一起能够去为神做见证，其实是一个美好的事情。然后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嘛，那这句话又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什么是别人是这样做的，别人仿佛其余的使徒，其余的使徒啊，其他的这些人和主的弟兄，这个主的弟兄不是在讲主在主里面的弟兄，而是主的肉身的弟兄，比方说像雅各，像犹大，这些都是他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基法那是最明显的，对不对？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主耶稣看到彼得的岳母患了热病，他用手一敷一摸，他就马上起好了，然后起来服侍众人。所以他既然有岳母，那肯定他是 有老婆的嘛，对不对？所以在那里讲，他讲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意思是说什么？他是有这样一个权柄，他是有这样一个自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的。然后呢，接下来讲说，唯独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那这个问题同样的那个答案又是 回到一个 原点，是说不是这样子的，你跟巴拿巴不是唯一的两个你们需要去做工的。那巴拿巴是什么人？巴拿巴是一个，他原来是一个是蛮有钱的人，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介绍过他，他是有田产的。在使徒行传在第一世纪当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使徒们，所有的门徒们，他们凡物共用，一起吃一起喝一起住，所以呢，家里有田产的变卖田产，家里有东西的变卖掉。所以呢，那巴拿巴也把他东西卖掉了，然后就跟着一起。那个时候因为斯提凡的事情，有很多人他们就门徒四散到各个地方去，一直跑到这个安提阿，然后到安提阿那个地方有很多人信主，信主的人很多之后呢，这个消息又传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人就派巴拿巴去耶路撒冷，去到安提阿，去到那个地方帮助他们。所以巴拿巴也是一个使徒，也是一个为主非常这个摆上的一个人，甚至于他跟保罗在他们第一次那个旅行宣教的时候，他们是一起同工的。所以巴拿巴跟保罗他们是一起同工的。他说唯独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这个讲的不做工不是讲说他不做主工，而是说我们没有权柄不做我自己要做的事吗？那保罗，我们中英文有一句讲说，我们有的时候代职侍奉的人说我们是 tent maker。 什么是 tent maker？ 是做帐篷的。保罗他一直他自己的一个工作就是织帐篷的，所以当他是织帐篷的时候，他是编织帐篷来维生，但是同样的呢，他也是靠着福音去传讲的。那他在这边讲的意思是说他跟巴拿巴是他所知道的两位不靠着福音养生的人，他们没有因着去传福音去期望人家因着他们所得到的福音而给他们任何的回馈。所以他说唯难道只有我跟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那答案是说不是的。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那这里同样的他又是有一个 反问句，他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我们知道当兵的人什么呀？当兵的人国家给粮饷，对不对？当兵是招你当兵的人给你粮饷，所以没有人当兵自备粮饷。那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这个其实是这段其实是 从这个旧约圣经当中来的。栽种无花果的他也是会去吃园中的无花果的。所以他说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答案也是一个正面的，是的，你如果是栽种葡萄园，你当然吃园里的葡萄。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你当你去牧养牛羊的时候，你当然吃牛羊的奶。所以这里面几个的这个有谁不，这个当都是答案都是正面的。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他这里讲到说，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这里其实是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常常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会用人的话去跟人家讲，而不用神的话来讲。 主耶稣被在受洗之后，他被圣灵带领带到旷野去，受到魔鬼的试探。魔鬼对他的所有的试探，他都用圣经的话去回答他。这里的话，保罗刚刚前面所说的这三种状况，当兵的，栽种葡萄园的，还有牧养牛羊的，这都是人间老百姓干的事儿。他用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道理去做比，做例子，做例子说给人家听。但是他最后怎么样，他还是要回到圣经上说，他说，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这样说吗？律法就算你回到了圣经，圣经里面的东西它是正，是绝对的。圣经上说什么？他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提摩太前书他也用过同样的经文，那这段经文是在生命记出来的，是生命记当中出来的，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意思是什么？他在以前他们在筛这个麦子的时候，把麦子跟麦穗分开的时候，他是需要在牛在场上面去踹骨的，让他们能够分散开。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讲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当他在踹骨的时候，他是偶尔可以张开嘴吃两口的。如果说他在场上踹骨，有个人拿个鞭子抽抽抽，让他往前走，然后你要把他嘴巴拢住的话，那你看那个牛发疯吧，对不对？当你要一个牲畜，当你要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你不给他一个明显的一个好处的时候，其实你是自己在惹自取其祸，对不对？他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哦，又来一个问题，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神是挂念牛，但是他讲什么？不完全，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那这里讲说不全是为我们说的，不全为我们说的，他说分明是为我们说的。这个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这句话不是为了，不全是为了牛说的，也是为人而说的，是为我们说的。这个我们是什么？是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所以他现在讲的是两种，一种是耕种的人，耕种的人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常常在用农夫作为比喻，农夫他在这个种田的时候期盼春雨秋雨，对不对？希望能够得到有收获。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去指望去打场。所以当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存有一些指望的。如果你今天去做，我不相信有任何人今天去做一件事情不存任何指望的。就算今天我们传福音不求任何的回报，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得十百倍，得十五，得到果实，对不对？能够 得到果实六十倍的一百倍的，对不对？所以他这边讲的也是很清楚，就是他是这是一个用一个观念，是说我们是有这个权柄，我们是有这个自由去期望我们做的事情是得到一些正面的回应的。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他说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就把那个马太福音就讲到过这个撒种的比喻，对不对？这个种子撒在路边 的种子会怎么样，撒在荆棘当中会怎么样，撒在好土当中会怎么样。所以他说我们把种子撒出去，种子是干嘛？不是赈灾啊，撒种子出去是希望能够得到收获，对不对？当你要得到收获的时候，那你收获的东西会怎么样？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还算大事吗？就是不是大事，不是件大事，是件正常的事。我们如果说今天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这不是件大事，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甚至于可以这样讲，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 何况我们呢？他前面讲到过，他说主的弟兄，讲到其余的使徒，讲到基法，表示说其他的人是用过这样的一个权柄，是使用过这样的一个自由，在别人身上有这个权柄。什么样的权柄？就前面讲到是说，如就是这些人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像这样子一件事情是别人已经在你们身上有做过的，所以不是一件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是一件有人做过的事情。那既然别人这样做过了，那何况我们呢？我是在你们身上花了18个月的时间的人，生孩子也不过10个月的，我花了18个月的时间在你们身上，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这样的权柄，没有用过这权柄，到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这里讲到一个免得，免得是表示什么？你做了前面的，后面就没有了。表示说，如果他用了这个权柄，那么基督的福音就有可能会被阻隔，对不对？这是一个语文上的一个看法，对不对？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到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也就是说，如果他用了这个权柄，那么是有可能福音会受到拦阻的。那怎么个拦阻？待会儿我们会看到啊。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岂不知？还是一样他的问题。保罗其实在他的这个他的所有的这个著作当中，他很喜欢用这种反问句。其实反问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反问句其实是让我们干嘛？让我们去反思。如果我今天给你一个概念，是用正面直接告诉你，你们当吃这个东西，当怎么样怎么样行，那你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诫命去做，你会用一个正常的态度，你可以either接受或者不接受，对不对？但是当他用一个反问的句子的时候，你会去想，他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食物吗？是吗？是这样子吗？你会去想一想，当你用过你自己的脑子去思考的时候，你不管给出来的答案是还是否，但是你自己会更加的认可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你会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经过思考之后出来的结论，说这是的。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我们知道在圣所里面，它是有摆设陈设饼的桌子的，是有陈设饼的，陈设饼是给祭司吃的，对不对？所以这是在讲圣所的事情。伺候祭坛的，什么叫伺候祭坛的？我们知道在圣所外面有个祭坛，对不对？在坛上面他要切肉的，他是要把那个血弹在坛上面四个角上面的，他里面他会要去那个烧过的东西那个燃烧之后，他把那个灰收起来的，把那个灰撒出去的，这些都是伺候祭坛的。在圣所里面他要去点灯的，他那个灯是不能，那个油是不能灭的，所以种种种种，这些都是属于为圣事劳碌的，是伺候祭坛的。那这些人呢，他们是吃殿中的物，他是分领坛上的物。坛上在犹太人有五个祭，对不对？犹太人有5祭，大家都很清楚的。第一个什么？第一个是燔祭，对不起，我们一下卡住。第一个是燔祭，燔祭里面他所有东西都烧掉了，都烧了，他唯一剩下来什么？皮。那这个祭司呢，他是可以把这个皮拿去卖的，卖了干嘛？卖了换钱，换了钱干嘛？过日子，对不对？所以燔祭是这个赎罪祭、赎愆祭，他这两个呢，其实只有油脂被烧掉，其他的东西都留着了，留着干嘛？给祭司、给利未人带回去。圣经上讲男丁都可吃啊，那我们就不讲那么细。但是赎罪祭、赎愆祭这两个祭是油脂烧掉了，但其余的肉是给你们的。素祭是什么？素祭是面多少，然后油多少。素祭是什么？素祭多半都是给除了烧掉一部分，烧掉作为祭以外，其余的部分都是给祭司带回去了。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平安祭除了把胸当作举摇祭，除了把腿右腿还不是左腿哈，右腿拿起来当举祭，除了这个以外，平安祭其他部分这个胸肉还有这个腿肉也是给祭司带回去了。所以是不是讲说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犹太人的这五个祭 都没有少掉祭司的份儿。所以祭司分领坛上的物，他在是不是理所当然？这是律法当中规定的，清清楚楚的，在立位记里面，在生命记里面都提到过的。所以这个里面他又用了一个事实，保罗他又用一个事实是说，我跟你们传福音，我向你们索取，或者说让你们供养我的所需，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说没有任何的问题的。然后接下来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然后前面讲的是什么？前面讲的是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这是生命记上面说的。然后又讲到说，在这个伺候祭坛的，伺候圣殿的，靠着圣殿养生，靠着祭坛上面的东西过日子。好，现在再讲一个例子，主也是这样命定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这样决定的，他也这样说的，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那主耶稣在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教导？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他就讲过，主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出去，吩咐他们说，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好，后面什么？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他说腰里不要带金银铜钱，我不知道大家有现在有多少人啊，信用卡不算哈，信用卡等同于金银铜钱啊，没有人会出门不带钱的，基本上我相信哈，总要带一点那个，对吧？那他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他叫你不要带，表示什么？有人会负责，有人会管。然后呢，他想行路不要带口袋，你也不需要带个口袋，像我每次跟你讲说，我那个包大概有20磅重，什么东西都带齐齐的，这个喉糖也得带着，眼药水也得带着，什么都得带着。他说不要带口袋，什么都不用带，你所需要的一些东西你也不带。然后呢，也不要带两件褂子，褂子什么？是他们穿的衣服，你连换洗衣服都不用带。然后呢，也不要带鞋和拐杖，什么都不用带，因为那这个前面所有的不用带。是有个原因的，他说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所有这些我叫你不用带的这些东西，你的供应是有人会给你的。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他说叫他们怎么样？他说你们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你们要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把这个天国的福音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出去。所以他说工人得工价乃是应当的，这是耶稣说的。所以他讲说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好，然后这里，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好了，刚刚前面讲了那么多，他证明他是使徒，他说当兵的、栽种的、这个牧养的，他用了这些例子，他也说律法也这么说了，然后别人也受了，也有别人做了，对不对？基法他们也有，这也是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福气了。然后宗教上的惯例，立位人他们靠着祭坛，靠着这个圣殿所养生。然后耶稣也这么说了，以上种种我都说了，所以证明了一件事实是，我今天是有这个自由，我有这个权柄，靠着我所传的福音来养生。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完全没有意见，对不对？应该从属灵的角度，从这个旧约的角度，从我们现在的角度，从属合乎人的道理的角度，样样都讲得清清楚楚了。但这权柄我全没用过，这些自由我都没有用过，我没有因着我刚刚所阐述的这些事实去享受这样的自由。我写这话非要你们这样，他说这个句话刚刚跟十二节是相连的，十二节刚刚后面不是讲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福音，反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我刚刚是不是讲过说他这个免得是架开两边，对不对？你做了前面就没有后面，对不对？如果说他用了这个福音，他会让福音基督的福音有可能受到拦阻，那这后面也在讲，再一次强调，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他没有用过这些权柄，但是我们这地方要稍微回想一下，保罗他真的都没有受过任何的，没有收受过任何东西吗？ 可能在座对于这个圣经比较有认识的人会说 No， 他有拿过啊。那我们看看，在腓立比书他拿过，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人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所以他拿过。那这里有什么不同呢？这里面显然有一点不同。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然后他在那里待了18个月，刚刚说了，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哥林多教会，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走到今天，哥林多教会对保罗怎么样？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讲了，哥林多教会内部有什么？有分歧的事情。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亚波罗的，还有人说他属基督的，对不对？所以呢，并不是每个人都吃我这套的，很多人是吃别人那套的。如果说我们四分法的话，那只有四分之一是支持我的，那何况他那么久不在那个地方，说不定支持他的人更少。然后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有讲到说什么？你们是属肉体的。他说哥林多人是属肉体的。当一个人是属肉体的时候，属肉体的人思念的是什么事情？属肉体的人是思念肉体的事。当一个人是属肉体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用属灵的教导去跟他说话的，你需要用属灵的光景，你要让他能够慢慢能够他才能够明白。所以他说他们是属肉体的。然后呢，在第四章的时候他也讲到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任何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那表示说什么？哥林多人论断他。那刚刚第九章第三节也讲到说什么？说我对那盘问我的人，我也是这样分诉的。盘问我是谁？盘问也是他们。所以哥林多人对于保罗，特别他在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哥林多人其实对他，哥林多本身就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呢，他自己本身也知道哥林多教会对他还是有些意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去收受他们，他决定，我们刚刚讲什么？自由是我有权选择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他的权柄，就是权柄，我讲的权柄跟自由是同一个字，他有这个自由，这些自由我没有用过，所以这叫做什么？这叫真自由。我有那个自由，但是我也有自由不去用那个自由。我有自由享受在家里面被老婆接招待的这个自由，被老婆伺候的自由，我选择我去伺候她，对不对？这是一个自由。他在这里他也用了他的自由，他的自由去选择他不要用那个自由，因为用了那个自由之后，那些人是有可能跌倒的，对不对？他们是属肉体的人，他们对保罗是有意见的。当他们用这些东西，我们刚刚看到了在第八章的最后，如果我的自由让这些人跌倒，我就永远不做，这是他决定的自由，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哇，这句话说得好重。他说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所夸的，那我们又在讲了，夸口不是不好吗？夸口不是 boasting 吗？夸口不是自我炫耀吗？那夸口不是也是罪吗？夸口有什么好？他说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空，我宁可死你也让我能够夸口。这话听了有点怪怪，对不对？保罗哎，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夸口呢？那为了这个，我也是真的是有再稍微去查一下，在新约当中，夸口这个字是他的那个希腊文的原文，在这个新约里面用了11次，11次里面有5次，他的翻译不是夸口，他的翻译叫做 rejoicing， 喜乐。所以这句话他不是说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让我不能够夸口，而是说因为我宁可死也不能让你把我在主里面的喜乐拿走了。我的喜乐是什么？那我们就要看看他的喜乐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要得往下看了。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那这里讲到说什么？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在原文里面是有一个因为，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因为我是不得已的。弟兄姐妹，不得已，他真的很喜乐吗？他从这里得到夸口了吗？他得到他夸口的源头吗？他得到这个喜乐吗？不见得。当我们在台上在传讲主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胆战心惊的，就好像保罗自己说的，我在你们那里又胆怯又那个，我就不要用人的话语，要用神的。当我在这里讲的话的时候，要神的大能，让你们所信的不是人的智慧，而是神的能力。所以当我们在传讲的时候，其实是胆战心惊的，不是那种你说我今天上来是真的很喜乐，我又不是来演讲，我又不是那个，我是演说家去比赛，不是的，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每一个对为神传讲福音的人，每一个为神做福作为神的仆人的时候，他都有一个明确的呼召。当呼召来的时候，召命来的时候，你是叫做不敢不从，是你不得不从。保罗的 case 我们都知道嘛，他原来在他的原来的人生当中，他的规划很好的，他是罗马人，他是加玛列的门下，然后在那个门下受教，然后他年纪轻轻的就逼死了这个基督徒。在他的原来的人生过程，他应该是一帆风顺的，平步青云的，在犹太人当中他是好的不得了的。但是召命来了，神的召命来了，你去做外邦人的使徒，还不叫他做犹太人的使徒。做犹太人的使徒稍微好一点点，因为犹太人至少还知道犹太人的规矩，外邦人是完全没有规矩。他叫他去做外邦人的那个，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原没有可喜乐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他是不得不尔，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当神给了你这个恩赐让你去传福音，当神给了你这样子一个负担叫你去传福音，而你说 No 我不做，你就有祸了。所以这不是他的喜乐。再来，因为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给我。同样的，当做这事是什么事？做这事是传福音。我甘心做这个事情就有赏赐，我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给我。这其实跟前面是有点一体两面的，对不对？就是你要甘心的去做你会有赏赐，但是你如果不甘心，责任已经在那里，你是躲避不了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说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宁可死也不能叫你们让我把我从我在里面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所得到的喜乐让他失去了。我不能够落了空，不能够失去叫做这份喜乐。而这份喜乐是什么？首先我传福音没有可夸的，我传福音不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不是说我今天不喜乐，而是说我今天这个喜乐，这样的一个职分，这样一个权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是交给我的。我若甘心做这个事情就有赏赐，我若不甘心责任就你多给我。那是一个责任，那是一个使命。好，那我们就来到这个，既是这样，那么如果这么说的话，我的赏赐是什么呢？赏赐跟这个喜乐，它是 synonym， 它是一个同义字。那么我的喜乐是什么呢？既然不是传福音，既然不是前面所说的那些东西，他说什么？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这是他的喜乐，这是他可夸口的。当他传福音的时候，当他有了前面那六种的理由，在人间的道理，在这个圣经上的道理，在这种种的道理当中，我都有那个权柄，我都有那个自由去要求我传福音的对象供给我的养生，我不做。我不做的原因是我希望在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有一份喜乐，这份喜乐能够带动我往前，而不是因着使命，不是因着责任。他说我的赏赐是什么呢？我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哇，这个感受多好。当你今天做一件事情，你不是为钱去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今天去做一件事情不是为钱去做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都明码标价，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那个。我们常常以前有一句话， 如果这件事情是钱可以解决的，那就不是事儿，那只是价格而已。但是如果有一件事情不是钱可以解决的话，那那个事情是无价的。无价的东西，那就看它在你心里面重不重要。对他而言，对保罗而言，他的赏赐，他的喜乐是源自于他传福音的时候是叫人不花钱的福音，叫人家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的代价。当我们都在做，有的人可能 很奇怪哈，说 James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啊、也有人问，因为有人问过桂英，所以那好，那我就光再借这个机会啊，我是一个宣教师。我是一个宣教士，所以我常常到各个世界各个地方去，到中国那边去。我常常刚刚为什么那个第二首歌、第二首诗歌感动到我？这是在这世间有苦难，但在耶稣里面有真正的平安。我在美国看到太多幸福的人，当然我知道每个幸福人背后也可能有他自己的一些苦难，是不为人知的。但你到中国去，你看到很多人明显的他的生命当中就是很多的苦难。在那种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只有把福音传给他，因为我们告诉他说，这个福音不是给你金钱，不是给你一个工作，不是给你我考的好的好的怎么东西，他给你的是他真正的平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能够克服、不能够抗拒的东西，病痛，我们的那些内心的软弱，但是平安可以取代我们内心我们的恐惧。我们可以因着我们内心的平安能够挪去那个恐惧，好让我们能够往前走。保罗说，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有一个少年官来见耶稣，说我当做什么善事才能够这个进天国？耶稣说，你当守诫命。他说，这些诫命我都守了，从小就守了。然后耶稣说，还有一件事情你要去做，就是变卖你的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从此你就有财宝积存在天上。这个人听了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宝很多，他 有很多他可依靠的。但这地方有很多人，有很多人他们在传福音，在听领受福音的时候，他们没有钱，他们会说，我进到福音的时候，就像我的朋友跟我的那个进庙烧香拜佛是要钱的，要香油钱的，而且他们摆得很清楚，你没有香油钱你就没有祝福。但是在教堂里面，福音是免费的，福音是免费的。他说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免得，同样的上下句是对立的。他说叫人，我的赏赐是什么呢？我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免得我把传福音的那个喜乐，把那个传福音里面所能够得到的那种喜乐，所能够得到那个赏赐用掉了。如果今天我做出去的事情是有代价的，那是什么？那叫两清嘛，那就两清了。如果说今天我传福音所得到的东西是别人已经给了我所该得的，那就两清了嘛，那是交易。那这里讲说，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免得。所以应用什么？应用就是最后一节。其实刚刚今天讲了那么多，其实重点就在最后一节。他说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一个传道人，一个作为神的仆人的人，我们不要去求，不要在心里面甚至于巴望能够因着福音养生，我们就是单单的摆上，你们白白的得来就该白白的舍去。但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教会，他要做什么？他愿意跟这些传道的人，跟这些愿意为神摆上的人一起在主里面同工。所以这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要自己注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让我们正是自己省察，我们每个人都有传福音的负担。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人家是得到人的尊重吗？我们是希望得到人的服侍吗？我们是希望人家给我们鼓鼓掌吗？还是我们真的是希望，真的是愿意，我们的喜乐是来自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让人得到福音是免费的，是不花钱的，是白白得来的。 谢谢你，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传福音的热忱，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为主摆上。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